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除了有嘉妍在这呢，也要邀请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很开心能够在礼拜三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是的，杨老师，我们呢今天呢数一数跟你合作的这个时间啊，哇，我们暂时一起做节目的这个呢已经是差不多接近那个尾声啊。我一再的要把握这些时间来好好感谢老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你一起做节目，我学了好多关于圣经上的知识，还有呢您一些讲解教导各式各样，我觉得这个要感谢杨老师跟我这个搭档当中，我是非常喜欢的。
其实我也感谢这个节目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跟你一起来做这个跟听众的互动，也感谢听众呢能够提出不同的问题，让我有机会去思想去分享啊。
因为听众的问题呢，真是会激发我们的这个思考啊！我们发现大家看圣经当中的一些角度很仔细，而且有一些的问题，也许在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也是很少会提出来，不过也是可以来探讨的。透过呢探讨这一些不同角度的一些问题的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神的话语是很有趣的，里面那个内容是极大的丰富。资料量很大，比如你要看很多历史背景啊，还有呢那些前文后理啊，作者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呀，而其实很好的这样去交流。
对，你越研究圣经，你发现里面的真理呢是越丰富啊，越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神呢、
啊。对对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仍然呢是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交流的，而且呢，大家也可以珍惜啊，我们一起研读圣经的美好时间。当然也不用担心啦，我们相信我们过后呢，虽然节目有调整，可是我跟杨老师呢，我们的交流是不会停止的。
对，
我们还是可以在不同的节目当中有一些的不同的交流。当然呢、啊，灵修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也许在往后嘉妍的新节目当中，我们加上去呢这些灵修的部分，一定会请老师来给我们一些方向哦。
那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分享的。
对，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唐弟兄。
唐弟兄你好。
好。
哎，你好，哎，弟兄。今天你问圣经的问题对吗？
对对对对。
哎，你讲一下那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在创世纪的里头，就神创造天地人类以后，把人放在伊甸园里的来看守世界，来管理天地。因为这个蛇的引诱，是这个夏娃不亚当他们都吃禁果，都犯罪了。可是这神他是参透万事，他能看透一切的，他也知道人有软弱，人会犯罪的。神为什么不亲自管理世界，把这个世界交给人来管理呢？所以才使人陷入犯罪最终呢？
其实这个牵扯到很多神创造了一切，他也知道一切，他也掌管一切，那为什么他会允许人有不同的选择，甚至选择犯罪，结果带来整个人类 都受罪和死亡的影响。这个就是在当年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因为一个选择，结果影响到整个的人类。其实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上帝造了所有的，包括田地里面的一切的东西，蛇也是他造的。上帝也允许撒旦去透过蛇来引诱人，然后也允许人有自由的选择。但是你看到上帝在伊甸园里面给他们很多的考验啊，其实神在给人的一个自由的选择这个当中呢，就告诉你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记载在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讲的，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就是因为人这样的选择，所以最后有这样的结果。其实上帝造一切的时候都是给人有自由的选择的。为什么有自由的选择呢？这就是对人的一种爱。因为如果上帝造了一切，就好像造了一个机器人，给他所有的指令，你只是按照我的命令你照着去做。那我们做了很多机器人嘛，你看到这个机器人完全是按照这个指令的，但是没有爱。你看到机器人当中没有爱，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一个机器。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有一个自由的选择，自由的意志，表明上帝是爱人的。这个爱它不只是说啊，我给你一个身体，给你一个选择，更是让人在这个爱的当中自由的跟上帝来互动，也让人跟人有这样的一个自由的互动。他也知道人会有自由选择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人犯罪甚至死亡，上帝都知道的。这就是在人被造之前上帝已经定了这个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就是明明知道人会犯罪，明明知道人会选择这个死亡，但是上帝却爱人，他派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所以他也知道。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让在这个爱跟上帝的全能的当中人有自由的选择。那么刚才你问为什么上帝不直接控制这个伊甸园啊，就是你所有的上帝都安排好了，包括这个园中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没有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多好啊，人也不会犯罪。但是上帝在人的这个心目当中让人自由的去选择你自己的前途，让人自由的选择跟上帝的互动，所以在这个选择的当中上帝没有完全的控制，让人自己来做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在所有的果子的当中，你看到只是有一颗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明明知道人会有做这个选择的。但是上帝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就是让人在这个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什么叫爱，什么叫公义，什么叫一个正确的抉择。本身在蛇引诱人犯罪之前，人不知道什么叫善恶，那你说多好啊，不知道善恶多好。但是呢，其实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只是像一个机器人，就是机器人给他一个指令啊，你是朝东走，然后你是往上走，你是怎么样做，没有选择的。但是人呢，有这样的一个爱跟公义的选择，圣洁跟不圣洁的选择。所以上帝要让人有一个道德观念，因为所有的动物没有道德观念，但是人有一个道德的观念，有一个跟神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透过自由的意志，然后我跟上帝有一个互动，然后在道德当中我可以做一个选择。所以呢，上帝呢给人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你知道你所犯的错误你带来一个什么结果，或者是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做的事情带来一个什么结果。这就是人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人是有思想、情感、意志，这个思想就是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决定之前你要怎么去思考，然后你选择你的道德的一个选择，然后你的最终的决定你带来不同的结果。那你看到整本圣经都是这样，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上帝给人不同的选择，告诉你那个后果是什么。所以你看到诗篇里面很多是讲到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什么是上帝给的福，什么是上帝给的审判和咒诅。那这些呢，都是让人在这个当中有自由的选择。但是人呢，当你背逆上帝的时候，你偏偏选择了这个，我就选择犯罪、背逆、不圣洁。所以上帝在这个当中已经告诉人最终的结果，然后也带来这个审判。因为这样的审判，你带来这个结果就是我因着我所做的这个选择，我受上帝的一个惩罚或者是奖赏。所以你看到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当中，你看到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就是上帝给人自由的选择，但是人偏偏去悖逆。当然上帝完全可以完全的控制，就是让人从这个伊甸园就没有犯罪，然后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罪。但是呢，你发现人跟上帝呢这种互动呢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没有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你觉得呢？就是如果上帝完全的控制，在伊甸园里面没有这个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也没有这个蛇的引诱，你想想他人会怎么样？
对哦，这个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就是说是自由的意志。既然人是以犯罪，神就把人给逐出伊甸园，把人就给扔在地上，在地上。好像是在幼发拉底河那个附近沿岸，是不是？人住居住的地方，人不管住在哪里，就是不管是幼发拉底河是住哪里，那就说明就是那里就是人类的发源地，对不对啊？
对，这是人类的发源地，对。
哦，我又穿越了，我又再问，就说。还有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路德记，路德那个跟拿俄米回到家乡以后，那个路德就到收割麦子的时候，他又在河上来拾麦子，和他的婆母一起那个来生活。可是后来呢，他遇见那个遇见了博阿斯，后来最后他们。跟博阿斯啊，是不是组成了家庭？就是说这个博阿斯他的年纪是很大的，他是个财主，是一个家庭富裕的人。可是呢，他为什么来到说这么多年，他又没结婚没娶妻嘛生子嘛？是不是他偏偏要等到那个路德？这录了以后才组成家庭。他以前他又没有妻子嘛，他是不是他没结婚嘛？这博阿斯。
圣经里没有很清楚讲明，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确博阿斯他是没有结婚，所以他有可以有这个机会去选择跟路德成为一个家庭。
好
对啊。
还有的问题就是就说这个这个亚伯拉罕和夏家生的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后来就是阿拉伯人，那个后来那个回教这些那个伊斯兰教，他们这些人都是那个以实玛利的后代。可是在这个以前我在我们教会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神也给那个夏家有祝福，也给那个伊什玛利也祝福，所以也赐福于他。在地上也赐福他的大国。
对伊斯兰的信仰，你的问题是不是他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是吧？
就是说那个伊斯兰教的信仰，那个他是以好像他是以武力来征服世界，以武力以暴力来征服世界，那他是这么一个，他是一个暴力的民族，神也祝福，神为什么也祝福他们呢？就说，
其实上帝造了所有的人类，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他爱所有的人。你说这个伊斯兰教，他们不信上帝，跟上帝远离，甚至用一些暴力的手段来去对待这个世人。那么你说其他的人呢？那今天这个世界，你发现从创世纪开始，你看到夏甲生了这个该隐跟这个亚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一开始就有这种仇恨、杀害，后面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充满了这种仇恨、杀害，这就是人的一个光景。所以这就是上帝让人看到人的这种悖逆、人的这种犯罪。但是上帝对人，他依然的是爱，因为他造了人。这种爱是因为他看人的生命本身，是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上帝给的性情，只不过他们因为犯罪，所以他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能将上帝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上帝也就实行了救赎计划。这个救赎就是他要让人自愿的、自由的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上帝在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伊斯兰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其实人在神的面前的确都是犯罪的，都是悖逆的。上帝也实行这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无论你是怎么样，你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像亚当夏娃一样被赶出伊甸园，同时也是在灵里面跟上帝分开了，也让人跟人不同的人呢不能来往。那这就是因为罪带来的结果。但是呢，上帝却因着爱让人能够有自由的选择、自由的意志，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唯一的就是相信，你相信上帝能够去拯救你，你就来到上帝面前，你相信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就可以得到。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相信神让他能够经历神给他的祝福、给他的恩典，所以他得到了。在这个历史的当中，人有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一些判断，但是呢，最终上帝是让人能够透过唯一的救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就是上帝在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所以你看到了最后，什么人可以真正的跟永生神在一起，就是那些相信的人、接受神救恩的人。所以你看，包括佛教也好，你其他的不同宗教或者是伊斯兰教，他们没有接受神的恩典、拒绝神的恩典的时候，就没有最终的进到神的那个永恒的里面。那这就是人的一个选择。
我还要问，就是以扫跟雅各，站在人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以扫还是老实的、忠诚的，没有什么歪弯道。
嗯。
可是这个雅各呢，他是就是诡诈、狡猾。
嗯。
那个占奸取巧。
嗯。
可是他用那个诈骗的手段，先骗取了这个也长子的名分，又后来又骗取了长子的祝福。
嗯。
这个谁还都称呼他这个，把他当成异人。这个以扫在世人来看呢，他好像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狡猾，没有什么诡诈的心，可是那个到后来他还是失去了祝福了。雅各呢，要是这么狡猾的人，结果还是得到了祝福了吗？
对，的确是，上帝是看人的心。那你看到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比较粗犷一点。就是外面活动比较多，所以他打猎。一个呢，就是比较内向，就是整天在家里面帮助妈妈、帮助爸爸。但是呢，你发现他们两个人的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注重物质， 你看到以扫他整天在外面去打猎，忙忙碌碌的，但是呢他看到是什么物质的东西，所以他可以因为累，因为身体疲倦，我把一碗红豆汤可以去出卖我自己的长子的名分。但是雅各呢，他虽然是说比较会谋算，比较会这个深思熟虑，但是呢你发现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抓，我要抓好处，这个好处包括神的祝福。所以这两个人不同，就是一个注重物质，一个注重心灵。所以你看到雅各呢常常是安静的，他会思考的，所以他也学会了最后是抓神。所以一开始他抓什么，我抓我自己喜欢的，抓我要自己要得到的祝福，但是他最后他经历了神以后，他要的是什么，神的祝福。所以他整个的一生都是要抓福的。所以你看他最终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福，那最后他也到晚年的时候他是非常依靠上帝的。所以你看到两个人很不同的地方，以扫不单单是他个人，其实他的后人你看到都是这样的，注重物质，注重外在的。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经过这个以扫的后裔他们的那个掌管的地方，他们就不允许以色列人过，因为他们要得好处的，你给我们好处我就可以。所以他就想什么，我要跟你来争，跟你来去斗。那这个就是比较冲动的一个表现，以扫就是比较冲动，所以他的后人也是比较冲动的。那雅各在他的生命当中，虽然你看到好像是我要去抓，要去骗，要去得，但是他的内心当中我要得福，所以他最终得到上帝给的最终的祝福。这就是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
对，弟兄，我们今天因为回答你几条问题了，所以我们的时间也够了啊。那我们如果下次你再有问题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哈，再约你时间好不好？
对，
嗯，
好
啊，
好，谢
谢，谢
谢，
谢谢唐弟兄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第一次读这句经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抽象，但越琢磨就越觉得戳心。前一阵子朋友给我看了一张特别有意思的小卡片，我当场就笑出来了。卡片外面写着一串有点绕的话，他说，如果你真有所求，他自会来，如果他回来了，恭喜你，如果他一去不复返，那么他本就不属于你。你猜卡片里边写的是什么？他说，如果你只是两眼盯着电视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已重获自由，那有可能你已经和他结婚了。是不是又俏皮又机智？生活里这些玩笑话能让我们会心一笑，但我们也得承认，这世上还有些话说出来就像一把冷刀子，能给人带来痛苦、内疚，甚至是羞耻。就像今天箴言的经文提醒我们，语言的力量能带来生命，也能带来死亡。 我小的时候总爱跟着父亲去街角的冰店买冰，我到现在都记得，店员握着一把锋利的冰镐，熟练地敲打几下，就把硬邦邦的大冰块敲成一块一块大小均匀的碎冰。那时候我觉得冰镐真厉害。长大后我才发现，我们的舌头有时候也跟冰镐一样，尤其是在家人之间，一句不经意的指责，一句戳中痛处的抱怨，甚至是一句带着嘲讽的玩笑，都能够像冰镐敲冰那样，把爱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都敲得支离破碎。有些人特别擅长打击配偶，他们太清楚配偶的缺点和软肋，三言两语就能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体无完肤。所造成的伤害是看不见的，却会疼很久很久。不过，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舌头可以不是冰镐，它可以是一支画笔。我和妻子约会的时候，她最吸引我的就是她那双会画画的手。一支画笔，一张空白的画布，在她手里没多久就能变成一幅生机盎然的美景，有花，有草，有阳光，也有微风。我们的言语也能成为这样的画笔，尤其是在家人的生命里，一句尊重的话，一句带着爱的鼓励，一句温柔的安慰，都能画出基督的形象。当你对着沮丧的家人说，没关系，我陪着你。当你对着犯错的孩子说，我相信你能改好。当你对着疲惫的伴侣说，你辛苦了。这些尊重和爱的话语就像一束光，能让一个人的生命瞬间焕发出动人的光彩。愿我们都能多说造就人的话，多说带来生命的话，让我们的言语成为身边人的祝福。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言语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彼此影响。求你帮助我们珍惜这份恩典，让我们的言语成为祝福和鼓励的泉源。愿我们在家庭和朋友之间说出充满尊重和爱的话，像画笔一样为他们的生命添上光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3月30号开始将会播放全新节目《关心在线》，
黄家燕老师和好友们与你讨论情绪管理、
亲子关系、
交友恋爱与婚姻，
还有专属我们的敬拜祷告时段，
陪你背上行囊。
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和晚上7点，
欢迎收听关心在线。
看着他的方向，让幸福瞬间住满心房。
杨老师，我们呢除了收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我们也会来解答大家呢在一个信仰上他们可能会留言给我们或者是电邮给我们。不过呢，这一位的听众其实是我早前在直播的时候呢收听到他的电话的时候没有时间来解答他的这个疑难，我希望今天可以教你来帮忙。
嗯
啊，跟他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禁食祷告。
哦，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的听众也在这个询问啊，在有关祷告啊，特别是禁食祷告当中，到底是目的是什么？
对，
怎么样去做？
嗯，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信徒呢，在这个祷告 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我怎么样去祷告也不是很清楚。
嗯，
所以呢，我觉得要明白这个祷告是跟上帝建立一种生命关系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进食祷告呢，也是就是在跟属灵跟神的关系上，我的生命呢怎么样能够成长，特别是我能够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方向。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放下一些东西，我们会比如说不吃东西不喝水，减少外在的需要，而专注于神的关系，专注于神的带领，专注于我自己的灵性的追求。那这个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进食祷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祷告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分心，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专注，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想到，哎呀，我家里还有什么事？我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想到，哎呀，我自己的工作怎么样？我自己的这个与人的关系怎么样？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专注。那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学习，我的焦点是放在神的上面，而不是放在其他的上面。所以我刚才讲了，你不吃东西或者不喝水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我不吃饭，甚至有的人认为我正好需要减肥，那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不吃东西，我不正好祷告了也减肥了，不挺好吗？其实你的专注点是放在减肥，而不
是
为了
错了那个焦点错了。
对，所以呢，焦点是放在神的上面，与神的关系的建立，同时我自己的灵命也能够有个追求。所以你从旧约的圣经里看到，
对，
其实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进食祷告呢？比如说，他们面对犯罪了，寻求神的怜悯，因为比如说上帝惩罚他们，所以呢，他们披麻蒙灰在神面前进食。有的时候呢，可能为了某些事寻求神的带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清楚的看见。那你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你都看到寻求上帝的旨意，有一种方法就是进食祷告。那么通常我们说进食祷告，我们有一段的时间你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几天的时间。那你看到耶稣基督当他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魔鬼撒旦圣灵带领他进到那个旷野40天的时间，他不吃也不喝，因为旷野什么都没有。那么魔鬼撒旦就用各种的方法来引诱，让他想到自己的肚子，想到自己的需要。但是每一次耶稣基督用神的话语来去回应。所以这就是你看到40天的时间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他是专注于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进食祷告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我跟神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我体贴主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也让自己谦卑下来，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为什么我不吃也不喝呢？就是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专注的来寻求神的带领。所以通常我们说这个目的很清楚啊，目的我们有四个方面可以寻求的。第一个就是悔改，就是我在神面前，比如说我得罪了上帝我寻求上帝的怜悯。那我们通常圣经里说刻苦己心，
对，
就是寻求神的面，我在这个时候让我能够远离罪恶。第二就是寻求神的带领，比如说我面对一些重要的决定或者艰难的选择的时候，我要寻求神的带领。那么通常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我需要放下所有的一切来寻求神。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专注在神的面前，可能是几天的时间，比如说你是3天5天或者1个礼拜或者是2个礼拜，那你就专注在神的面前。第三就是属灵的征战，可能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受到了很多的影响比如说一些困境试探病痛等等，那么你需要神的恩典，那你就需要在进食祷告的当中寻求。第四就是代祷， 或者是呼求，比如说为到自己的家人，为到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是为了教会，为了国家等等，你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安静的时间，那么你就专心的来寻求。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四个主要的目的，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们不吃也好，不喝也好，我们呢就是要自己给自己定一个计划，就是我多少天，然后我用什么方式来去寻求，然后我怎么样去安排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的一个祷告。那么如果比如说教会有带领的那个是最好的，教会比如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大家一起有一个进食祷告，比如说每一天从几点到几点我们这个时间聚在一起，或者是我们用一些不同的形式来去进食的时候，那有人带领，那通常比如说唱诗歌呀，然后我们一起来去敬拜，然后一起祷告，祷告之后我们可能再有一段时间个人的安静，那这个就是教会来带领的。但是如果你个人的话呢，那你就安排一个时间多长时间几天，然后你选择啊，有的人是全进食，就是我什么也不吃也不喝，那就是几天，有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从几点到几点我是不吃也不喝，然后比如说几点之后我又有可以进食，那或者是说我只是喝水但是我不吃东西，那这是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身体不好身体条件比较差的话呢，尽量你给一点水，给一点饮料，这样让自己的身体能够维持。那有的人身体不好你还要坚持的话呢也受到影响，但是呢就是给自己这样一个定规，然后你的过程呢，比如说你是唱诗敬拜然后祷告，然后你在过程的里面你可以再唱诗歌，比如说一两个小时之后或者多长时间之后有一个唱诗，然后你个人在神面前的安静，然后你也可以比如说你听一听诗歌或者是听一听讲道，这样都可以。比如说因为你每天时间很长嘛，那你就安排有不同的一些的节目，一些的环节，让你自己能够透过这个让自己跟神有一个关系，然后你自己灵敏个反省。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呢，我们就想到说我跟上帝来讲，上帝啊你来帮助我，上帝啊你来拯救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聆听，
对，
也就是说上帝他可能用各种的方式跟我讲话，那我有没有听到呢？所以当你不断的讲的时候你就很难听到了，所以你需要安排一个时间你学习聆听，
对，
就是你内心当中去聆听。但是我觉得聆听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聆听神的话语，另外就聆听自己的声音。
对，
有的时候你自己跟自己在讲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内心当中就反映出你内心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你就在反省的当中你看到，哎，我为什么常常有这样的一些的想法呢？常常有这样的一些动机呢？是不是我自己本身我的个性或者我的生命当中有问题呢？那这些呢都是对你的提醒，然后当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就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来帮助你啊。所以聆听非常重要，聆听自己的声音也聆听神的声音，然后你再透过诗歌，透过敬拜，透过祷告，你能够跟神有个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多方面的祷告，不是一方面的祷告，是跟自己讲话也跟上帝讲话，所以但是你专注点是放在上帝的上面，通过反省也好，通过读圣经也好，刚才我忘了讲有圣经，读圣经也很重要，你从圣经的经文里面上帝也跟你讲话，上帝对你也提醒，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明白了神的心意，那在神面前你学会赞美。所以通常我们说祷告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敬拜啊、赞美啊，然后认罪悔改啊，然后在神面前的聆听等等，那这些呢我们都是需要的。那关键是我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要自己不断的去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的带领，同时我要在神面前就是有一个决定，我要改变也好，或者我更新也好，有个行动也好，那这个是我们常常是需要去做的。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 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安静。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参加教会的一些的进食祷告是集体的，那么集体的当中也需要学习互动，
嗯，
比如说那可能教会安排除了个人祷告集体的敬拜，那可能也安排小组啊，或者几个人一起的祷告。那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可能你也去学习怎么去关心别人，怎么样为教会的祷告，为肢体的祷告。那这个都是在这个当中去学习这个祷告的过程。所以无论是群体的祷告还是个人的祷告呢，都需要敬拜神感恩，然后需要悔改，需要有行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大家都需要去学习的。但是我觉得刚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一直在讲专注于神的同在。所以马太福音6:16-18，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什么意思？
对，
祷告就是跟神的关系的建立，你是见那个荣耀的上帝，而不是你为了自己的事情在那里愁眉苦脸。所以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觉得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是一个荣耀的，他是一个圣洁的，他是一个在你面前是慈爱的。所以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感恩敬拜赞美，然后你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什么叫假冒为善？就是我嘴上讲，但是我心里面是另外的想法，你的心根本就跟你嘴上讲的是不一样。所以上帝是知道的。那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进食的时候，你就以真诚的心、坦诚的心、赤露敞开的心跟神来沟通，心里有什么你就跟他来讲，心里有什么想法我就来告诉我上帝，然后让上帝来帮助我认识我自己，改变我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祷告当中专注于神的同在。
是老师您讲的非常的详细啊。有一点我刚听到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您说我们祷告除了是有嘴巴上说，我们还需要练习自己的耳朵来听。特别我知道呢，问这个问题的这位的姊妹哈，这位姊妹她是真的在她自己的婚姻上，她真的很需要有一个寻求方向的时候。不过呢，我反而是觉得老师你刚刚说的一点很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进食祷告让你自己清心，是要让你自己听到神。但是你怎么可以听到神？就是你要先让自己那个你固有的一些思想，有一些固执，你抓住很紧的，你觉得是不是一定要用你自己的方法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需要放下来，去让自己有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才可以听得到神的声音的。
在主导文当中说，让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是。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上帝是主嘛？
对呀。
上帝他是绝对的嘛？所以。我跟他祷告的时候不是我跟他平起平坐的，不要忘了他是上帝。所以你俯伏在神的面前，谦卑的顺服在神的面前，然后寻求神的旨意，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神的儿女嘛。
对呀，
那我们做儿女的寻求上帝的带领，那我们就谦卑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说我的决定，我的想法，我的建议，而是说上帝面对这件事你怎么成就。
对，
当我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顺服，即使不是我的想法，即使不是我所要的，那我也照样顺服。
对，所以
这个才是一个祷告。
一定是。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反而是觉得说，神是让我们，如果你有这个感动要去做进食祷告，你需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至于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就是您可以在当中您要去让神的话光照你自己里面的那些丑陋啊，或者是固执呀、可能原来你一直抓着以为是很重要的，原来啊神觉得你应该要走我喜悦的路才行，而不是你自己认为那个是对的。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聆听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进食祷告其实也是包括这几方面的啊。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呢、从小到大 受家庭影响，受社会的影响，那我自己形成我自己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但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说三观嘛，并不一定是天国的那个价值观，
对呀，
也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我们在祷告的当中，其实就对我自己的一个调整。比如说，我看到我的价值，我的价值就是我在地上我要拼命的挣钱，然后我能够用钱来去服侍上帝，以为是这样。但是上帝说，我用你的人，比你使用的钱更重要。
对，
那你有没有说顺服呢？
是啊。
那所以我的价值观并不一定就是上帝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并不一定就是上帝的人生观。所以呢，我觉得需要去调整啊。当你看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呢，赶快求神来帮助我调整我的方向。
对呀，很好啊。那我就希望呢，您今天的讲解可以帮助到这一位的姊妹了。
安息在我里面，孩子，孩子，快来听。安息在我里面，孩子，孩子，快来，我已预备美好的宴，来下重担，安息在我的殿，来仰望星空，是你的生每一天，来安息，你必重新
慈爱。 爱的天父，也许你因为年老和病痛的缘故，已经失去正常的行为能力，遇到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起劲了。然而，你仍然愿意工作，并且有力量活下去，又渴望喜乐。可是世人已经把你当作衰老、毫无指望的人看待。那时，主耶稣复活的神，却要所有被造的人，尤其是他的儿女，都充满着生命和喜乐。所以，如果你想要寻找生命，必须在主里面去寻找，而不是在良好的健康或者是新的工作里面找。明白了这个，你才会找到持久喜乐洋溢的生命，而毫无黑暗的阴影。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先把你里面那些占据你心的世俗欢乐完全倒空的原因，因为他要赐给你属天的生命。你必须相信主的话。
我们彼此珍惜，彼此相依。
哎，你好啊！
你好，你好，师母。
祖师母，你还记得我吗？
祖师母，你好，你好。
爱还在延续。
听众朋友，3月29号开始，空中辅导改为精简化的更新，星期六、星期天两天为您播出。周素琴师母仍然在星期三上午9:30到11:，以电话聆听您的心声。愿我们与周师母的主持一同成长。
感谢大家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听到了我们很多关于节目改动的一些消息。但是我们一再的跟大家说哈，虽然改动，不过呢关心是加倍的，所以呢请大家也帮助我们呢把这份祝福呢可以分散出去哦。你们在圣经上如果还是有一些的疑问呢，也可以继续的联系的，因为我们会收集，然后呢就看看有什么的地方也可以来回应大家啊，杨老师。那所以呢杨老师你还是不能闲着呀，你还多的时间呢你都要来解答我们的信仰疑难。
对，我暂时退在一边来听，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是的，如果大家呢还是有疑难呢，您都可以呢把握住哈，这个下礼拜一的早上呢9:30到12:，你可以拨打13299663322与我们联系，同样也可以继续透过短信跟电邮告诉我们你们一些信仰的疑难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了，022这个是现在短信的号码啊。电邮呢还是辅导@良友.net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